也有可能是英雄，但不是人物。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有可能他不是人哈。那种电影哈，我们常常看了热血沸腾，你们笑什么？超人不就不是人吗？对不对？那个这些电影，这在美国近年来这些英雄电影呢，通常是由一些漫画改写而成的。而且有意思的是，有一些同样的那个主角的电影哦，每隔十几年哦就会被翻新一次。近年来有一个系列叫做《Avenger》，你们看过吗？那和他们打对台的，我不是说他们在电影里面打对台打来打去，我说的是拍摄的电影公司打对台的，叫做 Justice League。你们看过这个吗？你们如果没有看过 Justice League，你们至少知道这个 Justice League 里面的几个重要的角色，因为 Justice League 里面有一些传统的重要的角色，像超人、蝙蝠侠。只是最近我可以看得出来，Avenger 有点后来居上，所以你们好像比较知道 Avenger，不太知道这个 Justice League 那么其中的这些英雄人物的故事呢，每隔几十年就会重拍一次。所以，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就会有机会同样的看两三个，就再看过两三个系列。我举一个例子来讲，这是像超人，这个是你们看过这个吗？你们看过的是这个，对不对？OK，所以你们这是上一个系列。所以我说，我们这种上了年纪的人呢，才会怎么样？才会看过不同的系列。还有呢，蝙蝠侠已经至少拍过三个系列了，这是更早的。这是最近的，对不对？这部电影出名的不是蝙蝠侠，出名的是那个是他的小丑，对，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过两三次，所以我们呢就可以做比较。我就发现有一个趋势，就是过去这种英雄电影演的英雄呢，比较不食人间烟火，比较理想化，几乎完美，毫无缺点。简单的说这些英雄人物像什么？这些英雄人物像神，那最近同样的英雄人物，比如说这个蝙蝠侠，你们不要只看打打杀杀，一定要看什么？一定要看那个背后的含义，对不对？你如果注意看近年来的英雄是怎么样在荧幕上的表现比较像人，比较人性化比如说比较容易有人的情绪好恶，比较容易有人所面对的挣扎甚至也有一些缺点所以呢。而且他们在除暴安良的时候呢，通常也比较不是那么轻而易举。那我想要问如果你有机会像我这样做比较的话，你喜欢哪一种英雄？我们喜欢哪一种英雄？我们喜欢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还是我们比较喜欢那种比较人性化、比较贴近我们的呢？OK，好，或者我们应该问说哪一？我这后面差一点，后面这一两句。那两句话就讲不下去，不还是要讲一下？或者我们应该问说，哪一种英雄更写实呢？是高高在上的呢，还是看来平凡的呢？这是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其中的一个问题之一那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是主要发生的地点都在哥林多，可是事实上使徒行传18章在22节的时候呢，事实上它是有一个切割的。18章的22节以前呢，我们之前不是讲过吗？保罗的第二次旅行布道，这效果不是很好，请大家包涵那18章的23节开始呢，就怎么样？就进入了第三次的旅行布道。但是呢，其实18章23节之后讲的这第三次旅行布道，其实呢根本还没有讲到保罗今天18章主要讲哥林多，那在讲哥林多的时候，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前后后总共停留了1年6个月。这个特别的地方在哪里呢？在很多其他的保罗停留的都市，停留的时间都不算很长，他停留了，然后建立了教会，然后就怎么样？可能就把它交给谁，然后他就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停留1年6个月呢？这个可能有不同的看法那我们先介绍一下哥林多这个城市， 这一张稍微清楚一点，你看，哎，哦哦，我按错了。那个，你看到这是什么？这个是整个的希腊半岛。那在这个希腊半岛的北边，我曾经讲过，它叫什么？它叫马其顿。南边呢，叫做什么？叫做希腊，或者是你应该说它叫做雅盖亚，在那个时代叫雅盖亚。哥林多在哪里？哥林多刚好在北边跟南边的交界的地方，而且有意思的地方是，哥林多在这个北边跟南边交界的地方，这个地方呢是一个狭窄的地带，这是一个，我们可以这样说，这个地方叫做地峡，是一个狭窄的地带。那所以呢，它的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它的位置刚好在希腊半岛的南北的交通枢纽，在地峡上，所以呢，它是南北，就是整个希腊半岛南北陆路交通的必经之地。同时我刚才说它所在的地方是一个地峡，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短短的陆地，那东边是海，东南边是海，西北边也是海，所以呢，有些人哦，商业货运的时候到了这个地方，他们如果要到罗马去，他们可以采取一个方式，就是向南走，绕过希腊半岛的南边，然后呢到罗马去。可是呢，希腊半岛的南边呢，风浪很大，船很容易有船难，所以他们有人有一种做法，这种做法就是到了这里，哥林多的东边呢有一个城市，这个城市我们刚刚有念到哦，叫做什么？叫做那个坚格里哈。然后呢，哥林多的西北边这个海岸边呢有另外一个城市，这个城市哈、哦、念起来像荔枝哈、哦，它叫做啊这个叫做荔枝安哈。那所以他们有一个做法，就是船到了这个坚格里这里，有的时候船小的话，整条船拖上岸，然后穿过那个地峡，就不知道怎么做的哈，他居然这样做。然后呢，再从这个荔枝安下海，然后呢从这边过去。那当然从罗马这边过来的也可以做类似的事情。那如果你需要的你的货物很多，你不能整条船拖，那你怎么办？那你就在那里下船，然后呢用罗马的方式把货物运到另外一边，再从那一边上另外一艘船。所以我讲的这个意思是要表达一件事，所以哥林多呢真的是一个交通枢纽。它不但是一个陆路交通枢纽，它也是一个水路交通枢纽。通常这种都市啊，就是怎么样？就是是重要的商业都市，富有、繁华、热闹。那么当然，因为交通枢纽，人来人往，而且因为有海运，而且在那个时代啊，现在当然也会有，那个时代更多。在那个时代呢，有海运就很容易有船难，所以通常呢，在那个都市里面就会拜很多很多的偶像，有很多很多的庙啊，就好像说 ，OK， 住在大陆沿海跟台湾的人都很容易怎么样？很容易拜偶像、拜妈祖，或者是拜其他的神。那这是哥林多的另外一个特色。哥林多还有另外一个特色，就是道德沦落。同样的啊，交通发达，有很多商业的城市，通常呢，也是很容易有很多色情营业场所的地方。所以如果你读那个古代的著作，那个时代希腊的文学著作就会指出哥林多呢非常非常的堕落，而且相对于其他的海港城，哥林多是格外的堕落。所以哥林多的这个名声很不好，非常非常的不好。不过呢，现在的学者哈有一个看法，说这些著作呢可能言过其实。怎么说言过其实呢？因为这些著作呢，大部分是谁写的呢？大部分是雅典人写的。上个礼拜张长老不是在这里说，这个雅典好像现在的什么地方呢？雅典好像现在的波士顿吗？对不对？好，那么如果雅典像波士顿的话，请问哥林多像什么？我们来看一张图好不好？哎，奇怪，这张图 OK， 所以呢你用的不是最 update 的，不过没关系，我用讲的也可以。哥林多很像什么呢？很像纽约。OK， 所以呢，这个那你们就知道我在讲什么，对不对？好 ，Boston 跟纽约哈，至少有一件事情呢是怎么样？是互相的那个对立的。 棒球 Yankee 跟那个 Rays 对不对？其实我告诉你，不止棒球，那个其实篮球也差不多哈。所以我本来有一张照片，刚好是那个 Kevin Garnett 跟那个 Anthony， 因为他不过当 Anthony 好像已经走了哈 ，Kevin Garnett 也走了。不过那个他们上个球季的时候也是对的非常的厉害，所以有一种看法说，那是因为呢雅典人跟哥林多人不太对头，所以雅典人有写作的时候呢就怎么样，就特别批评哥林多。那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哥林多呢虽然是一个商业城，哥林多其实也是一个文化跟艺术相当相当高超的地方啊。比如说我们当中，我不知道除了李远跟我读建筑以外，还有没有别人读建筑。西方古典建筑史里面讲到希腊有三种柱式， Ionic Order、 Doric Order 还有第三个 Order 叫 Corinthian Order， 就是哥林多式的柱式。所以呢就表示他们也是非常非常有文化的建筑啊，文化跟建筑的地方。好，那所以我介绍花时间介绍哥林多的状况，其实是要表达一件事情，就是哥林多基本上是一个各方面的条件都非常非常好的地方，基本上来讲是一个资源非常非常丰富的地方。那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有人在思考说，为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停留那么长的时间呢？到底是神要他停留那么久呢，还是他自己的要停留那么久呢？那么有一种观念，从宣教策略的角度来讲，如果要传福音，一个有效传播福音的方式是这样的，就是先把福音传到一个大都市，是一个高资源的地方，在那个地方传福音，建立了据点，然后呢以那个地方为重心，向周围向较偏僻的地方传。那这个大都市呢就是一个重要的关键点，就是所谓的福音策略的据点。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使徒行传》的，哦，所以那应该也没有，大概也没有那一张图了。不过我用讲的，其实在《使徒行传》里面有好几个被提到的地方呢，都是这种福音策略的据点。我们开始讲的时候就讲到谁，哪一个都市，安提亚教会是这样子。然后接下来呢，基本上来讲，帖撒罗尼迦也具有这样的一个特点。然后呢，今天我们讲哥林多，下个礼拜要讲以弗所。保罗在以弗所停的时间更久，因为那也是一个重要的据点。后来过了使徒行传之后，或者在使徒行传最后期，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新的福音据点。那个福音据点是哪里呢？那个福音据点是罗马。所以从某一个角度来讲，这一些大都市资源丰富交通发达的地方，从福音策略的角度来讲，用一个军事的说法，这是福音的战略要地。那这种策略可以应用在地理上，这种策略也可以应用在其他的地方。比如说有人就说，做青年的学生工作呢，是另外一种角度的福音策略。那这是我们看到哥林多的特点。那么但是有一个地方具有这个潜力，或者是具有这个条件成为福音特点没有错，但是我们要注意几件事。第一件事情要注意的就是，如果一个城市，如果一个事工被看作是福音策略的重点，要注意的第一件事，一个态度就是，这是责任，这是责任。参与的人应该有的心态，不是说哈，你看哈，我们是策略要地啊，战略要地，不是要让你这样的一个条件，不是要让你沾沾自喜。就是让你说，你看啊，我的工作有多重要，你看啊，我的角色有多重要，这个态度不是一个对的态度。相反的来讲，应该想的是说，我们的责任非常的重大，我有一个圣戒恐惧的态度来面对它。第二个，外在的条件具备不一定表示你真的可以发挥这个作用，内在的条件有的时候更加重要。我记得之前我们查过说，安提亚教会，我讲过说它是不是具有外在条件的一个城市，是。可是安提阿教会为什么可以成为第二个宣教的中心，是因为他们有美好的内在条件的特质。 我记得这是我们开这一次讲使徒行传的时候讲到，因为他们具有内在条件的特质，所以他们承担了第二代宣教中心的角色。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所以我们要不要，我们要常常问我们自己，我们的内在的特质怎么样，我们内在的属灵特质够不够使我们可以承担上帝所给我们的托付跟使命。我们常常要问的是，我们怎么样自我培育，我们常怎么样让我们自己有更多的成长，而且那个成长是要朝向合神心意的成长的方式前进，使我们可以够得上这个条件。如果不然的话，我们只是怎么样，我们只是白占地土，或者开花了但是没有结果。我们来看哥林多的经验，其实可以给我们作为一个参考。那么这段经文一开始就讲到保罗离开雅典到了哥林多，这个一句话十八章第一节一句话就带过去了。保罗，但是保罗来到，从离开雅典来到哥林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如果你有机会读哥林多的那个前书二章三节，那里保罗在后来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提到他在哥林多的时候的个人状况是什么。这里他的表达是又软弱又惧怕又战惊。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必须要承认一件事，是我年轻的时候很崇拜保罗这个人，就觉得说他很像任何一个 Avenger 或者是 Justice League 里面那种英雄人物一样。几十年内传福音，福音传遍地中海两岸，龙行天下，无往不利，轻松自如，那是以前我对保罗 的感受。可是如果根据我们刚所讲的那一段经文，保罗他自己的描述说，他来到哥林多的时候一点都不像超人那样子，而是这里说的又软弱又惧怕又战兢。这是任何一个平凡的人都会有的表现。那所以我更进一步想说，这是不是保罗在每一个地方传福音时的内在的状况的写照呢？如果你有机会读哥林多后书，你的感觉是好像是这样。所以从外在的处境来看，当一个人像保罗一样遭遇到十八章里面所遭遇到的，他会有什么样的表现跟反应？软弱、恐惧、战兢吗？我觉得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难免如此。我们所读的经文有读到有没读到，如果你继续看，你会看到，首先当他拼命向自己的同胞传福音，向自己的同胞证明耶稣是犹太人长期等候的弥赛亚跟基督的时候，犹太人的反应是什么？犹太人的反应是拒绝。犹太人的反应不只是拒绝，而是怎么样？而是抗拒，而是毁谤。我记得几年前，有一年的圣诞节前，我的一个朋友，基督徒朋友，寄一封信，寄一个文件给我。那个文件，他问我说：“你如果是你，你怎么回应？”那一个文件上面是写有一个犹太拉比在圣诞节前写的一个东西。那个东西上面怎么写？他说：“耶稣凭什么成为犹太弥赛亚？耶稣的样子像个君王吗？耶稣不过是一个那个卑微的木匠，卑微的劳工而已。他像一个君王吗？一个君王有可能有这么卑微的出身背景吗？”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你看到不管是不是在 Christmas 的时候看到这一种人对耶稣的评论，大概我们都会觉得不舒服。然后你看保罗，他那里不断的告诉人，不断的告诉人，然后人家给他的反应是抵抗、拒绝、抗拒跟毁谤。所以甚至到了一个地步，保罗讲的重话，我觉得读起来很像保罗动了火气一样，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的头上吧，我是没有罪的。这句话的意思是，有一种解释是说，我传一个福音给你们，这个福音呢可以解决你们罪的问题，按照你们原来罪的你们的犯罪的结果，你们的结果是公义的审判。现在我传给你们一个福音， 告诉你们，耶稣基督要为你们预备一个救恩，是要来承担你们的罪的。你们只要相信接受了这个恩典，你们的罪就可以得到解决。那么既然你不努力，既然你不接受这样的恩典，你们自己承担你们自己的罪吧。让我自己，我愿意接受，我是无罪的。可是你们不愿意接受，你们就自己承担你们自己的罪吧。另外一个解释就是说，我觉得保罗好像在说，我已经拼命用力的向你们传福音了，用力的向你们证明这个福音的真实跟宝贵了，我已经尽了我的责任了，所以我对你们没有亏负，你们将来灭亡罪不归在我的身上。不管是哪一个解释，保罗在面对，而且特别是面对他自己的同胞的拒绝，他内心是非常非常的难过，内心难过到一个地步，他说出这样的话来。我觉得这呈现的是保罗内心的失望。然后我们看到的是，这是我没有念的，我们看到的是不断有外在的阻力挑战逼迫临到他，他被控诉，然后他自己没有被打，他的同胞被逼迫被打，他的同工被逼迫被打，而且情势好像有暴乱发生，很像在腓立比那个样子。那你不要以为保罗可以想说，反正呢被打的是别人又不是我。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你的同工受灾难受苦，比自己受灾难受苦更加让自己心痛跟难过。所以如果我们，然后我们如果留意保罗刚到哥林多的时候，他是自己一个人去的，后来当然他碰到了亚基拉跟百基拉，但是呢这个一开始的时候他是孤单的。这是保罗在哥林多所遭遇的，这个情况所呈现的是，如果我们纵观保罗一生传福音的果效，如果我们从现在来回顾保罗一生传福音的果效，我们看到那真的是大大的成功。但是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成功从来不是无往不利的，成功从来不是轻松自如而得到的，成功面对的是什么？成功面对的是无数的挑战，无数的艰难，成功需要付出无数的代价才会得到的，以至于困难、挑战、代价会让我们在那个过程当中常常会怀疑，怀疑说我们这样做有成效吗？我们甚至怀疑说我们这样做有没有价值。福音的传扬常常是这样的，是要经过无数的挫折才会产生果效的。我们也可以扩大一点讲，其实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很多事情的成效常常都是要经历这种苦难、挑战、挣扎的过程而来的。但是我们，我想保罗也一样，当我们面对这些挑战跟困难的时候，我们是有可能会软弱的，我们是有可能会失去斗志的，我们是有可能会失去信心的。在这个时候，什么是我们坚持下去的动力呢？在这个时候，什么是保罗坚持下去的动力呢？十六章的时候，我们提到一个重要的动力是确定自己做对的事情，因为确定自己做对的事情，无论怎样的代价都可以坚持。但是第二个，十八章在这里记载的是什么让保罗能够坚持下去？是因为他见到了异象，这个异象是从上帝而来的。上帝告诉他说，表面上他要遭遇很多的困难，但是他所做的一定不会是突然的。上帝说，你现在做，在哥林多做，你面对很多的困难，但是我已经命定了，在哥林多这个城里面有很多的人要成为我的儿女，所以表面上你有困难，但是你做一定会有果效的。所以第一个，如果是上帝要他做的，他所做的必然会有上帝的祝福，而这样的信念，他所领受的意象是使他可以坚持下去的动力。同样的，也许我们在很多时候我们不一定会看到那个一个神奇的意象，但是神也常常透过很多的方式帮助我们，告诉我们，让我们在很多的挑战当中 可以坚持下去。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要点就是哥林多这一个教会呢，是在很艰难的状况下建立的教会。我觉得这句话好像可以在很多地方都重复，对不对？腓立比也是一样，在别的地方也是一样。保罗给我们的启发是，成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在其中是要付上很多的代价的。因此，当我们在做一件事，遭遇困难的时候，不要气馁，因为这不表示事情是绝对悲观的。当我们坚持下去，我们可以看到开花结果。同样的，当我们在服事的时候，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我们也会遭遇困难的，但是不要气馁，因为这不表示这件事情是悲观的。如果我们坚持下去，我们可以看到开花结果。但是呢，开始的成功不表示未来会继续成功。保罗在什么时候到哥林多？西元50年，根据考古学 的证据。那么当哥林多教会建立了5年之后，大概在西元55年，也就是保罗写哥林多前书跟后书之后，就显示了哥林多教会出现了很多的问题。那我们谈两个。第一个，其中的一个现象就是，以哥林多教会所在的环境，财务、人力充满了很多的资源，结果事实上在后来的历史当中发展，哥林多却没有成为最有影响力的福音广传的据点。这你还记得我刚才讲到过，对不对？他却没有成为最有影响力的福音广传的据点。那么这从一个事情上可以看出来，如果你读哥林多后书，你读9章吧10章，在那里保罗提到说，保罗呢在教会当中呼吁奉献。为什么呼吁奉献呢？为一个社会关怀的事工，他为在耶路撒冷的穷人的需要向外面的教会呼吁奉献的时候，他在向哥林多，他在提，不是第一次跟哥林多教会呼吁奉献，而是哥林多教会迟迟没有回应的时候，他在那里提到了一个教会。这个教会我们以前查过的腓立比教会。腓立比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他们所在的地区贫穷，他们的教会也贫穷，资源不够。但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却提到说， 那里用的是这个马其顿的教会，其实是腓立比教会。他说腓立比的教会，他们呢虽然是我刚才讲的那样的资源不够，但是他们的奉献的动力却应该成为哥林多教会的榜样，甚至他们对宣教工作的影响力比起哥林多教会来，不但不遑多让，而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反过来说，一个在各方面都拥有丰富资源的教会，像哥林多，他们在爱心、在奉献上、在福音的影响力上却远远的落后了。更重要的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哥林多教会成为一个初世纪教会，甚至可以说是成为后来教会的问题教会的范例。为什么？因为哥林多教会充满了许多的问题，因为他们充满了许多的问题，以至于他们需要写一封信，而且不只用写的，还找人代口信去找他们教会的创始者保罗，询问说我们教会有这个问题，这些问题要怎么解决呢？那为了这个缘故呢，保罗针对他们的问题所写的解答就变成圣经的一封书信，就是哥林多前书。那这一封书信也成为解决问题教会的教会问题的范例。那所以呢，很不幸的是哥林多教会成为问题教会的范例。到底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有哪些呢？为什么有这些问题呢？这不是我今天要讲的。我在这里简单的提到，让它成为我们现在的见解。简单的说呢，哥林多教会呢，因为自己很多方面的富裕而骄傲。我说的不只是指财富跟金钱上的富裕，而是 而是其他方面外在的条件，他们因为这样而骄傲，所以骄傲成为基督徒最大的陷阱，骄傲最容易使基督徒跌倒。所以保罗说，他们看重恩赐，很有领导能力，外在条件很好，我会讲道，我会说方言，我会治理，我甚至我会周济穷人，然后我会唱歌，我会弹乐器，我会念书，我会带查经，我行政能力很强。我后面讲的不是哥林多教会的恩赐，我说的是我们现在可能有，这些都是好的，这些都应该是上帝给我们的恩赐，让我们来服侍。但是如果我们看重这些外在的恩赐，以这些自满，我们就在危机当中。如果我们看重这些外在的恩赐，不重视灵性跟生命的要求，我告诉你，这些外在的恩赐反而会成为我们的另外一个陷阱。当你没有成熟的生命来引导你的恩赐的时候，你的恩赐有的时候反而会对教会带来伤害。第三个，他们看重知识，轻忽真理。我前面讲了，雅典的文化哲学水平很高，哥林多的文化艺术也不差，但是当我们只看重知识，只以知识为自傲的时候，知识所带来的骄傲会让我们轻忽对真理真正的渴慕跟看重。这些我只能讲到这里。这些呢，这些因素让哥林多教会，这个拥有众多资源的教会，这个被认为从外在条件来说应该是福音战略据点的教会，却没有发挥出应该有的影响力，空有资源没有发挥功效。所以很像圣经当中的比喻，耶稣讲过一个比喻，说一个主人把银子托付给仆人，一个主人把银子托付给仆人，然后仆人拿到银子之后怎么样，把银子埋起来，没有发挥应该有的功用。我们从哥林多教会当中学到的另外一个功课是，上帝可能给我们恩典，上帝可能让我们领受极大的救恩，上帝也可能让我们具有极大的资源，上帝可能 让我们具有可能成为战略重地的条件，但是可能我们内在的生命不够，可能我们本身有许多的问题，可能我们白白忽略了上帝的恩典，而这当中最大的问题当中是骄傲自满，不以神为中心，而以自我的欲望为中心。而当我们在这样的状况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完成神的托付。所以我们从哥林多教会的失败学到见解，我觉得这个可以用在个人的身上，我觉得这个也可以用在教会的身上。对教会而言，我们在 Boston 上个礼拜讲到 Boston 是现在世界的学术重镇，虽然我们城区的工作是针对华人，而且是以讲中文为主的华人留学生学者，我们所面对的同样是华人年轻一代当中精英的精英，所以你们有人书念得很好，所以你们有人学术水平很高，所以有人能力很强。我看你们在教会里面做很多的事情的时候，你们在做事情的能力实在是让我非常非常的佩服跟欣赏。你们的规划能力很强，你们的能力很顶尖，你们也有可能有很多的恩赐。我举例，但是不是对号入座，无数的人音乐恩赐很强，你看我们康band当中会唱的、会弹的、会打、会敲的、会画的、会拍的，我说的拍是那个摄影的拍，会演的，拥有这些是让我们更骄傲，还是让我们心存感恩？拥有这些是引诱我们更看重恩赐，而轻忽信仰和灵命的追求吗？有人说，我们在这里，我们向知识分子传福音是一个另外一种战略要地的福音工作，所以你得到一个学经济学的或学管理学的人，就可能得到一个未来的Bill Gates， 得到一个科学家，就可能得到一个未来的诺贝尔奖的得主。 得到一个政治或法律的学者，就可能得到一个未来的总统。从这些角度来讲，我们城区现在的福音工作有可能也具有战略要地的特质，这是我们应该要认识的。但是同时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们没有好的属灵生命，如果我们因为这样而骄傲而沾沾自喜，那么很可能的结果是我们不过白占地图而已，我们不能够真正的成为福音战略的据点。所以我们要以哥林多教会为鉴戒，同样的对我们个人来说也是如此。如果你在你的身上，如果你有再好的条件，如果你再有再优秀的特质，如果你不把这些放在神的手中被他使用，如果你不认识这些都是神给你的恩典，好像保罗说的，他说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如果你让这些只是成为让你更骄傲的凭借而已，我们也一样会落入这样的状况。第三，我们再回过头来谈一点正面的。保罗在哥林多除了建立教会以外，还做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呢，看起来很小，事实上呢，你如果扩大来看，其实那个影响是很大的。那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呢，遇见了一对夫妇。从某一个角度来讲，他们是萍水相逢，在偶然中巧遇。可是事实上，这种偶然呢，说不定是上帝刻意的安排。我们刚讲到说，我常常会念错啊，雅基拉和百基拉，我常会有的时候会雅基拉还百基拉，反正 anyway， 总之你们知道我在念什么就是哈。他们本来不是在哥林多的，他们的家乡背景是本都人。什么叫本都在哪里？本都大概在黑海一带。可是呢，后来呢，他们是在哪里工作？他们后来是住在罗马，而且他们有一个在那个时候是一个相当专业的工作，他们是支帐篷的。套一句现在的讲法，就是他们是 professional 的。OK， 那这样的人在罗马哈，这种世界之都生活的好好的，干嘛跑到哥林多来呢？你们在经文里面看到，因为那个时候在罗马，在那个时候罗马已经有了教会了，然后在那里，在罗马在当时发生了一个问题，在有教会的地方就有基督徒，基督徒里面有犹太基督徒，有非犹太基督徒，然后呢，在那里的时候呢。这不是矛盾，不是非犹太基督徒跟犹太基督徒的矛盾，是犹太人当中的犹太基督徒跟犹太非基督徒当中有矛盾，所以呢就造成一些争执跟冲突。我们不是在使徒行传里面不断的看到这种冲突，对不对？所以那个罗马当时的皇帝呢，他就做了一个决定，下令把所有的犹太人，基督徒也好，非基督徒也好，全部都怎么样？全部赶出罗马。所以呢，雅基拉跟百基拉因为这样呢，就跑到哥林多来了。他们来的时候恰好是保罗来的时候。那么他们相遇了，而且他们都是基督徒，而且呢，保罗是 professional 加 scholar， 他是专业人士加知识分子，他怎么样？他们还是同业，所以他们就在一起工作，一起传福音。来到哥林多的时候，那个雅基拉跟百基拉应该已经是基督徒了，但是非常可能在这个时候呢，这一年多相处的时间，保罗对这两个人在属灵生命上有非常大的影响。当然呢，我相信他们在很多方面给保罗也有非常大的帮助。那么他们的灵命，所以我你看，我这个人是一个不容易一心二用的人，应该已经到这里了。所以我们的那个 PowerPoint， 如果你发现我该往下走的时候，就请帮我；没有走的话，就帮我走一下。好，然后我们会看到说，他们的灵命因为保罗而得到成长，甚至他们成为保罗的同工。如果你读十八章，你会看到保罗呢，要去以弗所的时候，带他们一起去以弗所传福音，然后后来就把他留在那里。如果你有机会了解《使徒行传》的后面，了解书信，了解当时代的初代教会的历史，你会发现，雅基拉跟百基拉他们在后来的一段时间，对地中海的很多重要的教会有非常大的影响力。这里有，这三段经文里面讲到， 他们对以弗所的教会有非常大的影响力。他们甚至在以弗所的时候呢，保罗说他们在以弗所的时候为了保罗而把生死置之度外。然后先前讲到说，当这个有禁令把他们赶走了，后来这个禁令解除了之后，他们又回到罗马，他们继续在那里对罗马的教会有非常大的影响力。然后呢，十八章的最后讲到说，亚基拉跟百居拉呢遇见了一个很有恩赐的人，这个人叫亚波罗。这个人很有恩赐，很能够被上帝使用，也很有热心，但是呢，他对真理的认识不清楚。那你说他只懂得什么？约翰的洗礼。什么叫只懂得约翰的洗礼呢？下个礼拜我们再讲，十九章的时候再讲。那亚基拉跟百居拉呢，就把他找来，花很大的功夫呢，教导他，帮他把真理之道解释得很清楚，以至于亚波罗成为另外一个在当时对希腊半岛有非常大影响力的人。那么这是一种生命的沉船，这是一种影响力的散播。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有意思的属灵的道理，就是有时候可能很少的数量会发生非常大的影响力。有时候我们看起来数量很大，可能只是一盘散沙，可是有的时候呢，很少的数量，可是很可能有非常强的好的生命的品质。当强的生命的品质的人被培养出来的时候，所带出来的影响力是很大的。我记得我在20岁的时候听过我的辅导讲过一个他的亲身经历。他提到他在10几岁的时候，他在一个高中念书，在这个高中里面有一个高中团契，这个高中团契在那个团契的时候，这个团契每一个礼拜聚会只有2个人，然后呢，2个人都是同工，然后他每一个礼拜呢照样聚会，然后每一个礼拜呢，我的辅导他聚会的时候，他都排10张椅子，然后呢，那个另外一个人来的时候就说：“你干嘛排10张椅子？只有我们2个人聚会，排2张就够了。”然后我们那个辅导呢是那种要凭信心，所以排10张椅子，但是呢，照样的那一年呢，那个团契就只有2个人。你说这个团契惨不惨？某个角度来讲好像很惨，但是我告诉你，这2个人呢，其中一个人呢，后来呢，他成为一个传道人，然后他成为呢，我在台湾服事的校园福音团契的总干事，他后来呢，成为校园福音团契的出版社的社长，他有非常大的影响力。但是另外那个每一次只需要排2张椅子就够的那一个人，他后来他被戴绍珍牧师说这是台湾华人当中的第一个神学家，所以他是第一个到美国来读神学，读这个系统神学的，然后回去之后教书，现在他在一个教会服事，听说那个教会在他，因为他非常能讲道，所以呢，很多的人因为这样进到教会来。所以只有2个人，可是呢，他们可能可以发生非常大、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力。所以这是让我们看到的第一个点。在另外一个点就是，你看到那个生命的影响力跟生命的沉船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所以那好像是一点点的面效，这是马太福音13章里面那个比喻里面讲到的一点点的面效，因为面效有生命，所以就让全团面发起来，所以人才的养成是非常的重要。所以今天在哥林多的经历里面，我们看到福音永远在忧患当中前进，不管困难大困难小，它永远在前进。我们或者被眼前的困难所迷惑，但是我们需要向神仰望，向神抬头，对神有信心，我们跟神继续的前进。同样的，外在的条件从来不是打败我们的关键，最大的打败我们的常常是什么？常常是来自内在，常常是来自内在的骄傲，以为自己富足，这些因为感觉自己富足而有的骄傲，常常是我们最大的陷阱。所以 一方面来讲，怎么养成良好的属灵品质的生命的人才，是我们需要看重的。但是同时，我们要想的是，上帝在每一个时代当中呼召人来服侍他，上帝所看重的、被他使用的人，第一最重要的是生命，是近前的生命，是有深度的生命，是愿意为神委身的生命，是不被困难所打倒的人才。这样的人才在我们当中吗？这样的人才是你吗？我把问题放在大家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呢，可以说是对上帝的呼召跟拣选的一个感恩，也应该是回应。这首诗歌是《你为何拣选我》。
主，你为何从万人中拣选我做你儿女？你知我过犯那么深。哦，主，你赦免了我颜面。罪过赐下爱子耶稣拯救我。哦，主帮助我成为你的样式，顺服主你旨意，永不渝。如今献生命，为主而生活，与主一同行到永远。
第二节。
奇妙是大真神之爱，竟然领导我，我愿歌颂赞美主名。求主恩典多稀奇，求主想亮难明亮。哦，主帮助我成为你的样式，顺服主的旨意，永不
献生命，
如今献生命，为主而生活，与主一同行到永远。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向你献上感谢，因为虽然我们不知道我们 为凭什么可以被你拣选？我们凭什么可以得到你的爱？我们凭什么可以领受你的恩典？我们知道这一切都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可夸的，我们知道这一切是你白白的、完全的、无条件的爱与恩典。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是一个常常对你的恩典、对你的慈爱有回应、有感受、有行动的人。主啊，让我们回应你的呼召，竭力的追求讨你喜悦和你心意的生命品质。让我们回应你的呼召，竭力的追求活出一个合你心意的样式，使我们可以被你使用，使我们可以完成你的托付，使我们可以布白战地图。我们这样祷告乃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